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江陵期的喜乐凌晨。可能好多小朋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江陵期啊。其实在喜乐凌晨当中呢，真儿已经带领小朋友们透过四个礼拜去默想圣经当中的经文，记载有关于耶稣基督诞生的所有的这些记录，去预备自己的心庆祝圣诞。也就是说，江陵期呢是从圣诞节平安夜倒数的第四个礼拜日开始，通常呢都是介于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的这四个礼拜。那我们用这几个礼拜的时间呢，预备我们的心，重新走一遍历史的进程，让我们透过我们自己参与在圣诞故事当中，去认识神到底是如何的爱我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降世为人，为我们死而且复活，透过他自己牺牲的生命白白的成就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所以说江陵期无论是对大朋友来说还是小朋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开始呢，就是我们江陵期特辑的第一天，我们最近呢就会来分享关于来这个话题。来呢其实是一个中文字的邀请，通常呢也是一个命令。如果我们只说一个字来，它是一个祈使句，所以不仅仅是邀请也是命令。那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讲呢，我们可能非常非常的熟悉这个字，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就会招呼我们说，来到妈妈跟前来，或者是来听爸爸的话，跟我一起。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听到朋友师长对我们说，来我们走吧，来让我们上哪里哪里去，来让我们完成什么什么任务。所以呢，真儿特别期待能够透过今年江陵期的特辑，带领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进入到这个邀请和这个命令当中，来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吧。遥远的东方，有一片土地上面住着三个特别特别彼此相爱的好朋友。他们因为学识宽广，知识渊博，所以就被所有认识他们不认识他们的人称为智者。可是说句老实话呀，只有他们自己独处的时候，他们才深深地感觉到生命当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空虚和无聊的感觉。他们整天都在寻找意义，寻找答案，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身边无论是金钱、地位、学识、才干，都实际上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心里面最深的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渴望。所以他们三个在一起的时间啊，总是长吁短叹的。哦，忘了告诉大家了，他们三个可不是人类哦，一位
是一个特别特别漂亮高大壮硕的骆驼，而一位呢就是一个能够飞得又高又远的雄鹰，而第三位呢是被众兽称为是百兽之王、森林之主的雄狮。哎，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一匹骆驼、一只鹰、一头雄狮怎么可能成为好朋友呢？还相亲相爱，真的吗？当然，大家不要忘了，他们居住的地方可是遥远的东方啊，在那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有世界上最荒凉的大沙漠，同时又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的大草原呢。所以说，雄鹰跟骆驼还有狮子居然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了。当然也是因为他们身材相当，非常的强壮，而且又极有耐力，比其他与他们同居的小动物们可显得十分的特别，十分的强有力，所以自然而然的他们就结成了强者联盟了。可是谁又知道他们有自己非常软弱、非常无聊、非常漫无目的、觉得没有意义的时刻呢？越是这样的时刻，他们越无法和身周围的朋友们分享，因为别人就觉得你们三个就是凡尔赛呀，明明要什么不缺什么，为什么还是长吁短叹，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呢？所以他们三个决定要离开自己的熟悉的环境，去寻找他们人生的方向、目的，重新燃起喜乐和激情来。于是他们决定好了，出发，不找到绝不回头。亲爱的小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思想，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是不是虽然人人看都觉得我们好棒，我们也有最好的生活环境，最好的生活的条件，上帝也赐给我们聪明才智，有美好的家庭，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不值得我们有任何觉得虚空和软弱的理由。可是只要四境无人的时候，让我们诚实地省视一下自己，分析一下自己，小朋友们不难发现，其实我心里有好多的恐惧和担忧，因为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我的人生的方向到底会把我带到哪里去。难道我学习成绩好了，将来考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吗？还是说所有的这一切背后有更高的目标等着我去追求呢？好像无论多少的玩具、多美好的食物、多好的生活条件，都不会让我从里到外觉得喜乐平安。总有一些什么事情在我的心底触动我，让我觉得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如果你有这些感觉，那就对了。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是因着永恒被造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无论我们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能干、多么的顺利，都会有一个声音激励我们，还有更多值得我们追求的。当然大部分人呢就追求错误了，用金钱、美貌、地位、学识来填补自己内心的这个空虚。但是今天珍儿却要带领所有的小朋友去认识到，原来耶稣早就发出了邀请，他说来到我这里来，如果你觉得口渴、你觉得饥饿，你一定不会拒绝这样的邀请。而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处于心灵饥渴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是饥渴慕义的，就好像刚刚小故事里面所说的， 这三个好朋友，他们什么都拥有，也是大沙漠和大草原上的强者，但是他们却仍然长吁短叹，觉得十分的空虚。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一到二节。原来我们发现啊，东方的三位博士，就是无论他们多么的富有，多么的聪明，多么的有学识，多么的受人尊敬，可仍然他们心里面渴望的就是那一颗指引他们不断向前去追求人生最深意义上的满足和意义的那颗心。亲爱的小朋友，你想要寻求耶稣吗？在这个圣诞季很快就要到来的时候，正儿巴不得每一天你都有这个确据，我终于寻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和方向，那就是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在我们当中有些小朋友可能还不认识你，求主你帮助他们打开自己幼小的心，单纯地接受你对他们的爱，接纳你为他们预备的永生的礼物就是你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在这个圣诞季节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在真儿的录音间为您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是真儿在多年前的一次短宣的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妹。但是由于她的生命的经历呢，却的的确确是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正因如此呢，多年之后，当真儿在接到她的一个微信的消息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哇，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福音的大能的确是翻转生命改变生命的。那在我把他介绍给大家之前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真爱住我家已经听过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生命的见证和采访。我们也针对很多现在教会当中的很大的难题，或者大家觉得有一些敏感但是又不敢碰触的话题呢，进行了分享，尤其是关于同性恋的话题。我们在往期的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呢，真儿也透过不同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天真儿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妹，她的名字呢叫做知恩，就正如她的名字一样的，她用自己的一生来认知认识上帝的恩典。那知恩小姐妹呢，她自己就是亲身经历了如何从一个同性恋的生命的一个经历当中，然后经历上帝那不离不弃的恩典。知恩你好，非常的开心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Hello， 真儿姐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大家听到知恩的声音呢，能够感受到哦，她可能是一个非常的成熟，然后呢生命又非常稳重的小姐妹。没错，其实第一次哈，真儿在多年前是我在异国他乡进行短宣的时候认识她了，她主动的来找我。真儿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我们两个的谈话应该是发生在一个餐馆，对不对？
是的，在一个外面的一个棚子里面。
对，一个餐馆的外面，一个外置的棚子里面，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主动的迈出一步来找我呢？我们待会儿在故事的分享当中再来分享。我们想先请你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简单的介绍，如果你愿意的话，包括多大啦，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好的，大家好，我叫智恩，我是1996年生的，今年27岁，
非常年轻的小姐妹，所以我认识她的时候应该才是20出头。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23，差不多4年前的时候，就像刚刚张瑞姐所说的，我是从小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一些喜欢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然后我是19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信的主。19年的8月份，当张瑞姐来到莫斯科在短宣的时候，我们遇见了，然后她解答了我生命当中的问题，然后我就决定受洗。受洗之后又经历了回国工作，然后也是一边在服侍。那22年的时候我听到神的呼召，我决定出来全职服侍，然后一直到现在，目前还是在神学院读书。
哇，所以从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同性恋者到今天全时间服侍，现在目前正在神学院接受装备，这短短的4-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待会儿慢慢的来揭开。不过我还是希望再慢节奏一点，就是我们回到你小的时候，智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喜欢女孩子，而那个喜欢是什么时候超越了同性之间朋友的界限的？什么时候让你开始觉得自己在这个性的取向上面很特别的呢？
我从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一直觉得我可能跟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就是其他的女孩子可能喜欢留长头发，然后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喜欢穿裙子，对我来说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短发，然后我也很不喜欢穿裙子，对我来说穿裙子就是可能比让我去上学还痛苦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跟我说任何一件事情，但你就是不可以跟我说你要穿裙子，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我会发现我小的时候在一些小朋友经常玩的那种角色扮演的那种游戏里面，经常会有那种英雄救美的故事嘛，但是我好像总是扮演那个可能比较男性化的，对，那个英雄的那个角色。曾经有一个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他说你要好好想一下，你在你的认知当中你觉得你自己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很清楚我自己是女生，但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可能跟其他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大概是在6年级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一个新的女生，然后我突然发现说我对她的那种感情好像是已经不是平常的跟其他女生的那种朋友之间的那种关系，就会开始渴望更加的靠近，渴望有更多的肢体的接触。那个时候我的头脑当中会跳出一个想法，就是说会不会是我的性格会比较像男孩，同时我也会像一个男孩一样去喜欢一个女孩。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会发现自己会有一些同性恋的倾向，然后从6年级开始一直到后面，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当中都会发现可能跟自己走得比较近的女生慢慢的就会发展出可能对她的依赖，然后从依赖开始慢慢的出现可能身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渴望，然后等到上了大学之后接受到了一些网络上的信息，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同性恋这样的。
那可不可以我们再稍微回头一点，我们就来聊一聊，本来你对你性别的认知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都是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只不过是呢不是那种标准的这种女孩应该有的那个样子，所以呢其实你并没有说怀疑自己是一个男孩的这种状态，但是从小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习惯喜好有被你自己的父母亲拦阻过吗？就是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你对这个同性姐妹的，就是这个小姐妹或者小同学女生的这种亲密渴望会越界？那在之前你有跟爸爸妈妈分享过吗？
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我父母那边是一个就从来没有谈过的话题，但其实我觉得家庭它对我来说是会有一些影响，很模糊，因为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说你是后天影响的。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一直是在一个很模糊的地带。我的家庭当中 我的爸爸他因为他比较喜欢一个男孩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又是计划生育，就是只能生一个，生出来之后我是一个女孩，他是非常难过的，然后他就一直在我的生命一直到现在他都一直叫我儿子。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我有影响，但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而且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关系不是很好，我是看着我爸爸经常的去用家庭啊，或者是利用他体力的这样的优势对我妈妈有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对，有暴力，他很喜欢打人，然后他不打人的时候他就会大吼大叫，这样的会让我在内心当中对男性有一种惧怕。就是对我来说可能男生，我很难想象说一个男生站在我面前他比我有力气，他比我高，然后他不会打我，因为我父亲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可能他也没有那个意识，那个时候他只是觉得他自己很舒服，他就经常穿着他的内裤，就只有一条内裤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我可能会有一些厌恶的情绪。
是，我在想哈，就是在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近期正好采访过一个小姐妹，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她就是到了后来整个生命翻转之后，她极深的痛苦，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说原来父母亲从小叫她儿子这件事情对她的伤害有多大。后来当然她有机会跟父母亲去分享了。其实我想这种潜移默化的，就是让你自己因着一个生命当中一个不健康的异性的形象，让你对这个异性在亲密感上是排斥的，但对自己的身份感呢又渴望是一个认同，所以导致了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亲也没有及时的帮你导正一些的想法，然后再加上原生家庭的这种其实是很深很深的影响。我相信知恩你现在还算年幼，我相信你在整个未来的一生当中会持续不断的回到这个原点去求主加你的力量，可以医治，可以得怜悯得医治，同时你也可以去宽恕你自己的父母亲。不过从你刚刚的描述当中，我还是很想知道你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比如说因为常在家暴的情况底下，然后对你父亲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我的妈妈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的妈妈常在家暴底下她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啊或者什么，但是我妈妈反而是那种特别乐天派的那种性格，她跟我爸爸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性格。我爸爸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我妈妈每天都是在外面玩。所以我说我的父母是两个非常极端的性格，可能我对父亲的关系比较疏远，所以我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是我妈妈对我的那种温柔。就是我会经常黏着我妈妈，然后她去到哪里我都想跟着，然后我不希望她离开我，而且她是我生活当中很多很多问题的帮助者，她会总会给我一个积极的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会发现当我离开家出去读书之后，我会习惯性的在其他的女生的身上去寻找那种从前对母亲的依恋，我想可能也有这样的原因吧。
是是是，因为一方面呢，我相信母亲是本来我们人人都是比较贴近于母亲的，但是你由于一个父爱的缺失也好，或者是就是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家庭关系的这个基础之上，你没有办法从另外一个 parent， 就是我们说另外一个这个父职的这种角度来满足你的这种亲密感的需要的时候，当然你会把所有的这些都会放在母亲的身上。但是呢，我仍然相信它并不能够完全的解释，就是说后面就像你刚刚说，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一直模糊的概念，到底我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其实所有的人的一生，我们的这个性情也好，性取向也好，它都是一个教育，从父母亲对我们的个人身份的一个确定和教育，让我们慢慢慢慢对自我认知，对世界，对他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认知，本来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就像刚刚知恩所分享的，我们有太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是在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所以呢，当我们本来有一些困惑，或者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一个导正，导致呢在生命的最最需要父母亲协助同行然后指引方向的时候，父母亲看不到或者是不知道，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知恩呢才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冰山上的一角，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我是知恩，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不让你牵我的手，不听你深深呼唤我，迷失在花花世界，追一个梦，直到心破碎了，直到梦褪色了，我好想回到你怀抱中，带着满身的污秽，想着你是否接纳我，却看见你张开手在等着我，没有人能像你无条件守着我，才明白有了你我已足够，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回到你的面前，紧紧投靠在你怀里，你医治我的伤，等着我，没有人能像你无条件守着我，才明白有了你我已足够，我终于